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几年前曾经在美国住了大约10年的时间。那在那边念书的时候，有一阵子呢，我在一个基督教的电视台里面做 part time 的工作。我做什么呢？我是做那个基督教电视台里面的master controller， 就是一个节目播放员。这个工作其实呢是很简单的不过那个时候的科技比较落后，现在基本上这个工作我看就快被淘汰了因为这个工现在是都用电脑但是以前呢你是需要有一个控制员播放节目的那这个工作因为以前的时代我们还在用录影带，所以那个时候呢做播放员的人呢就要常常去看那个节目，然后播放的时候差不多到了时间呢就要进广告，一进广告的时候你就要换channel然后呢你就要去倒那个袋子 fast forward， 倒那个袋子快转到下一段去然后等广告播完了之后呢就继续下去。做这种工作其实呢不难，不过呢它的要求就是你要很专心，而且你千万不要睡着，因为你睡着了就很麻烦有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你看到电视的画面突然间黑了，什么都没有很可能就是那个人突然间睡着了所以呢才会发生的情况。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负责播放节目是播放主耶稣的受难，就是整个主耶稣受被人抓被人钉十字架的整个故事我记得那一天我在播放节目就播到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坐在那个房子里面吃最后的晚餐。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呢主耶稣就跟门徒一起出去了。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是到了广告时间我就要停，然后就插播那个广告进去。然后我放广告的时候呢我就要开始快转那个袋子到下一段去结果我转的时候很快，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转了，我也没太注意。结果转了，后来看到一个画面，我看到耶稣了我就停下来重新有画面了，我想应该就到了，我就准备好，等那个广告放完了，我就按 play 就继续下去。结果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按了 play 之后，我发现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情况就是原来我放那个节目本来主耶稣出来之后，他出来之后应该是要去客西马尼园祷告嘛，是不是？然后被人出卖，然后呢人家会抓他，然后会打他，最后他要被人强迫背那个十字架走一段路，最后才会到十字架嘛，是不是但是呢我 fast forward 的太快了，我把整段已经 fast forward 过去了，所以我一放完广告之后，主耶稣一吃完晚餐立刻就上了十字架我想惨了，这怎么办？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没有办法，你已经播出去，在电视上面播了出去，你就不能够倒回去了就没有办法，我就只有让这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了结果立刻就有我的电视台的主任牧师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你搞什么鬼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主耶稣受苦那一段不见了立刻就上了这个十字架我说没有办法，我已经 fast forward 的太多了所以那一天我真的很难过。所以呢整个节目大约本来应该是可能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呢，那个时候最后的十五分钟就提早结束了结果就要一直放广告，没有办法，因为耶稣已经提早死了提早复活了没有办法，节目已经放完了，所以就只能不断的放广告进去。那一天我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是有个罪人真的是把主耶稣的故事都搞乱了不过后来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反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跟我犯同样的错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 fast forward， 我们可能很快的，当我们讲主耶稣的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会忽略掉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一个很沉痛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我们讲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特别我们信主久了之后，我们已经讲到好像麻木了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了钉十字架，讲到好像只是一个口号， 好像主耶稣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忘记了主耶稣要从他被出卖到他走十字架这条路，到他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另外一个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信仰的生命也省略了。我们好像以为我们信了主就只是上天堂啊，得了一个门票啊，上天堂的门票就上天堂，就是这样子。我们忘记了其实主耶稣告诉过他的门徒，告诉过每一个要信他的人，说啊，你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跟从我的话，都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去反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再来重新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告诉他门徒的这一段话。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你们要跟从我，第一件事情你们要知道，你要跟从耶稣，你就当舍己。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跟从耶稣，你就要舍己。什么是舍己呢？我们华人华文中文我们讲舍己这个观念其实有一点不好懂。什么叫舍己？英文其实比较简单，英文它是说 deny yourself， 就是否认你自己。否认自己什么呢？否认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的主权，否认你的主权，你在生命里面的主权，你把主权交了给耶稣，让耶稣来决定你的生命，这个叫做舍己。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有没有送过东西给别人，有没有？有没有别人送东西给你？其实如果人家把一样东西送给你，就是说他让那个让你拥有那个东西的主权。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送了我一只波斯猫，一个3岁的波斯猫啊。那这只波斯猫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朋友这个人的家里面生活，但是它3岁的时候被它的主人送了给我。当它的主人送了给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把波斯猫送了给我之后，就是说这只猫的管理的主权就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就不在它的手上，它就 deny， 它就否认了它那个主权，让那个主权给了我。所以我就可以来决定这只猫要吃什么食物，要用什么沙来上厕所。你知道猫是很好玩的，我们都要在美国我们养猫都要为猫准备那种猫沙啊，猫在那个沙上面去大小便的啊，就用那种沙。那沙有很多很多种啊，到底用哪一种沙呢啊？要以前是它的主人来决定的，但是现在当它送了给我之后，就是我来决定这只猫的食物和跟它的猫砂是什么。这个就是 deny。 当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就要承认把主权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耶稣来决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一个房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敲门的时候，我们打开了门，我们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就是让主耶稣走进你生命的这个房子里面。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家通常有好几个房间，是不是？通常呢，当我们迎接主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进入我们这个生命的房子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叫主耶稣啊，因为我们跟他不是很熟，虽然我们愿意接受他，不跟他不是很熟，所以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会让他住在我们的客房啊，主耶稣谢谢你进入我的生命啊，你可以住在这个客房里面啊。哎，但是你发现主耶稣不单只是要住在我们生命的客房，他原来啊要管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房间。哎，你会发现一步一步的他要告诉你每一个房间他都要来看，他都要来管。哎， 我们就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学习一步一步的，我们说学习顺服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每一个房间让主耶稣来管理。不过很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会保留一个密室，有一个房间在你生命里面，很可能有一个房间到今天主耶稣都进不去的啊。你可能觉得啊，主耶稣你可以管很多东西，但是这一点你不要管我，我要我自己拿主意啊。有些人是他的婚姻啊，什么他都可以让主耶稣管，婚姻他不可以啊。有些人是什么，他的职业，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房间完全没有让主耶稣进来，但是主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他，你要就要把你整个生命的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他。有一个牧师他说得很好，他英文他这么说，他说 If Jesus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主耶稣不是你生命所有层面的主的话，他就根本不能算是你生命的主。 If Jesus is not the Lord of your life of all, then he's not the Lord of your life at all. 他就完全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主耶稣要怎么样？他要管理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这个就是舍己。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让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每一个部分来掌权。然后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你要怎么样？你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一个人如果要信靠主，要跟从主，就要天天的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里很有意思，路加在这里用了一个字，他说天天啊，其他的福音书也讲这一段，但是没有用天天这个字。天天很有意思，他提醒我们信主做基督徒，它不只是一种身份，它是一种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好像以为我们就是得了一个天堂的绿卡啊，就是让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知道可以上天堂啊就可以了啊，没有这么简单。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有一个很永恒的一个保证，我们有一天会跟主在一起，我们会上天堂，那是很好的一个保证。但是这个信主跟从主做基督徒不只是一种天堂的公民权而已，它是一种生命，是一个每一天你都要过的。主耶稣说你要跟从他，是天天都要跟从他。天天要做什么？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说啊，每一个人要信耶稣要跟从他，都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跟从主耶稣。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十字架是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喜欢啊叫别人来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之后，我们都会有一种神学，一种十字架的神学会产生的啊，就是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十字架丢给别人啊，我们觉得别人应该这样子做基督徒啊，那个人不好，因为他不像基督徒，因为他不是这样子做基督徒啊，他不像你。很奇怪，我们都叫别人来背我们的十字架，但是今天上帝讲得很清楚，我们天天要背的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其实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不需要去管别人的十字架怎么背。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要问主耶稣啊，我的十字架是怎么样的，我应该怎么背我的十字架。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特别是东西方教会都有 很多种不一样啊。在中国大陆有一种新的神学啊，叫做受苦神学啊。因为中国大陆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的牧师都受过很多的苦，很多都被抓去 做监牢，所以呢后来很多的牧师呢就发展出一种所谓受苦的神学。就是什么呢？
只有你受苦的时候你才属灵。基督徒一定要受苦，一定要吃苦。所以呢，他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牧师就一定要自己让自己很辛苦，就算饭很多也不要吃饱啊，就算有车子也不最好不要坐走路啊，反正你就不要过得舒服，你过得舒服就不属灵，你越过得越辛苦，你的人越辛苦呢，你就越属灵啊。这是中国现在的一种受苦神学。哎，但是你回头一看，西方有另外一种神学也是很好玩，叫做富足神学。那些牧师啊，因为现在美国啊欧洲都很有钱啊，所以呢牧师们生活都很好，然后就会发展出一种神学的观念，觉得基督徒应该要富足。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钱，就一定不属灵，一定是没有信心，一定是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你没有受神祝福啊。这是一种什么富足的神学。我们知道无论是富足神学还是受苦神学，基本上都是有极端的啊，都不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一种生活模式套在别人身上，认为那样就是一种基督徒的十字架。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要问上帝，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自己天天要背你自己，我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说，你要跟从他，要天天背你的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现在有带一个十字架项链的，有没有？有的话举手看看，有没有？有哈啊，有些无论是弟兄姐妹，有些都会带十字架的项链啊。这十字架项链带着是很好，是个很好的见证啊。那如请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戴在这个身上的这个十字架的项链，这个十字架如果它放大100倍的话，加多100倍重的话，你还可不可以这样子带来走来走去？就不行了嘛啊！我们现在戴在身上是很轻的啊，最多最重可能你是全啊几 K 的那种啊黄金啊，不过也不会太重。但是你想，真正的十字架其实是很重的。主耶稣当时候被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很大的，在门徒的时代，他们所知道的十字架都是非常的笨重，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今天背了一个十字架，你会发现，如果你背这个十字架走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情况，你会很不舒服，是不是？很不自由。背十字架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事情。没有人背着十字架可以大摇大摆到处跑啊。你甚至要走下去上我们教会的厕所可能都很辛苦啊，我们教会要走下去的啊。那走背那十字架走很难的。原来背十字架是一种不自由，是一种不方便，是一种辛苦。你有没有背过十字架？你有没有背过十字架？我们没有，我没有真正背过一个十字架，没有啊，很多基督徒没有。其实我相信在你做基督徒之后，你人生里面有时候会经验过什么叫背十字架。我有个朋友，台湾的大学同学，他信主，刚信主不久，后来呢他有一个朋友呢就给了他一张卡，那张卡是一个以灵书房，你知道台湾有一个以灵书房的会员卡啊。这会员卡呢是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有折扣的，不过那个会员卡有一个条件，就是他那边写清楚，在那边写着只限本人使用，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卡的主人，只有你可以用，你的家人你的太太都不可以用啊，只有你自己才可以用那张卡。但是他那个朋友呢就很好，就让他用啊。我那个大学同学呢也是很高兴，哇，就可以拿那张卡，每一次就去买东西可以有折扣。但是每一次那个出纳员都要问他一个问题，请问这个是你本人吗？他就说是，就是我啊。他开始的时候都是讲得很大声的哈，但是呢过了几次之后，他觉得很难过，越来越难过，因为他做基督徒久了，他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说谎，应该诚实嘛啊。每次有时候牧师在台上面讲道啊，叫我们要认罪啊，要诚实啊，每次听了之后你会不好意思啊，他明白吗？他后来真的不好意思。有一次他又走到那边要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出纳员又问他同样的问题啊，请问这个是你本人吗？哇，他换了很不好意思就跑掉了啊。从此以后他不敢再用那个卡了啊，就还回给他的朋友。哎，你发现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十字架。圣灵会在你生命里面，当你做了一些东西 你觉得不对的不对的时候呢，你会不舒服的，因为上帝要我们改变。我还有一个学生，他曾经有一次开车啊，神学生啊，他开车啊去一个教会，那经过我们很多的那个 highway 嘛，很多的那个收费站哈、啊，那个 toll， 经过 toll 的时候，他付钱，结果呢，那个收费员呢找钱给他的时候，找多了钱给他，哇，哎，哇，赚了2块钱了，他就很高兴啊，因为找钱找多了啊，立刻就开车走了，哇，很高兴。你知道我们吉隆坡人都有这种心态啊，我们觉得这个收费公司啊，大道收费公司真的是压榨了我们太久了啊，拿了我们太多钱啊，所以偶尔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拿回1-2块钱，是一种非常爽快的感觉啊，非常舒服啊，一种胜利感，是不是？他就开着车很高兴的走了，但是走了大约1-2里路之后，他忽然间很难过，因为圣灵突然间跟他说话啊，圣灵说2块钱就可以买你的人格啊。哦、他是神学生，而且他那天是开着去讲道的哈、啊。忽然就很难过了，他觉得哎呀，是咯，不好意思，我是基督徒不是吗？啊，竟然做这样的事情，明明知道别人给多了钱我啊，我也没有做什么，还拿了就这么高兴就走，所以他很难过。后来整个聚会之后，他又回去，又经过那个 highway 啊，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了啊。他进到那 highway 另外方向之后，他到了那个 toll， 他就给钱给、那个收费员，他说刚才对面的人啊，把多余给找钱的时候找多了给我，我现在还回给他啊，然后他就走了。其实说真的，这个那个钱我也相信不会到另外一边的，然后就在那个收费员那边就没有了哈、啊。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好玩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哈、啊，别人一般上都不会做的。说真的啊，你看，如果你不是有圣灵的那个提醒的话，谁都拿了钱就走了哈，为什么还要还钱呢？而且知道那个钱不会还到对面去的。哎，基督徒就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会让你不舒服。当你做了一些事情，你会脸红，你会不好意思。以前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不会的，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当你一做了基督徒之后，你身上了有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帝会管理你。当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你会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基督徒身上的十字架。当主耶稣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当主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象当时啊，有一些门徒心里面一定会很惊讶，甚至有一点后悔。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你知道这些门徒为什么要去跟从耶稣啊？他们认为耶稣是谁，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谁啊？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以色列人一直都在等待着一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的国家，来使以色列复国强壮起来，然后再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这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他们相信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跟从耶稣竟然是说要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有这样想的，他们以为跟耶稣应该是越来越有好日子过，以后耶稣做了以色列的王，他们就算不做宰相，你们也要做大官，是不是？就好像你如果曾经认识过奥巴马，如果你年轻的时候认识过奥巴马，现在奥巴马当总统了，你一定有好处，是不是？他可能让你做一个什么部长啊，或者是你认识的 Najib 啊，以前他不是首相，现在他是首相了，你就有好日子过了，是不是？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官位啊，就算你没有被选上，也可以给你官位啊。哎，应该是跟对的大哥，跟对的大老板，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不是吗？这是门徒的想法来的，但是门徒没有想到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想门徒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在偷偷的后悔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什么道路？十字架是一个受死的道路，是死刑啊，是一个很羞辱的道路啊。你走在十字架上面，会很多人笑你的，说你是一个罪犯啊，然后你要很悲惨的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这样的道路啊。主耶稣，那些门徒当然吓死了，门徒们可能会偷偷的后悔。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你有时候也在偷偷的后悔。当你做基督徒 一段时间之后，有时候你真的发现，哈、啊，好不舒服啊！早知道就不要做基督徒了啊！这么多约束，很多以前我做的东西我都不会脸红都没有关系。现在我做基督徒之后，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啊，好像很多约束。你有没有偷偷的后悔呢？啊，通常都是偷偷的啦，很少基督徒会公然的后悔啊，都是偷偷的啊。有时候心里面会这样想一下。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觉得好像不值得，哇，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子跟从耶稣呢？主耶稣很明白门徒的心理，他知道门徒中可能有些人会后悔，会这样子想，所以主耶稣接下来跟他们说什么？主耶稣说，告诉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说，如果你不愿意背那个十字架，不愿意被十字架来对付你的生命的话，你就不能够得着上帝要给你的生命。你如果死都要抓着你本来的那个生命，你反而会失去上帝要给你那个美好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愿意让十字架来对付你的生命，你反而可以得着上帝要给你那荣耀的生命。什么是信耶稣啊？信耶稣是一个荣耀的交换，就是你不好的你把它交给耶稣，你不够好的生命你交给他，然后主耶稣要给你一个最好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上帝说，你要跟我交换，你要把那不好的给我，我要把那最好的给你。但是如果你死死要抓住你自己的，你就永远不能得着耶稣要给你的生命。有一些朋友，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信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不知道你还没有信耶稣还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那个问题在于哪里，你的挣扎在哪里。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的挣扎是因为他觉得信了耶稣之后会很不自由。我在香港认识一个人，一个司机，他是在帮教会呢常常载送很多东西的啊，教会很多活动的时候他都是负责载送的啊。但是这个人不是个基督徒，他常常去参加布道会，因为要把东西要搬到布道会去啊。但听了很多讲员讲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一直都不要做基督徒。有一天我跟他聊天，我问他为什么，你听过这么多这么好的道理，你觉得基督教很好，他说很好，那为什么不要信呢？他说我不想信，因为我觉得信了基督教会很不自由，就很多东西不能做，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之后好像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嘛啊，因为他很喜欢抽烟啊，他说我一信了就不能抽烟，他知道抽烟不好啊啊，他说我一信了之后就不能抽烟，我很多东西我想我平时做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我信了之后我就知道我不可以做了啊，所以他说我不自由，我不要这样的生活。后来我问他，其实你真的觉得你抽烟是一种自由吗？你知道抽烟上瘾了之后你可不可以不抽烟啊？上瘾之后不可以不抽烟啊，你就一定要抽，所以其实你没有自由，你没有那个不抽烟的自由。你知他知不知道抽烟不好？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戒不到。其实我跟他说，你没有自由。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是要耶稣把一个真正的自由给你。你现在不自由，他说他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跟人家打架。我说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其实你不自由。主耶稣他可以给你一个真正的自由，让你不被这个香烟控制，不被你的脾气控制，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大家认不认识一个我们马来西亚的以前很出名的歌手叫巫启贤，知道吗？有听过巫启贤的歌吗？巫启贤最近信了主啊，去年的时候呢曾经跟我一起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他负责讲见证，那我负责讲道。那巫启贤在唱歌讲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了当他信了主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因为巫启贤他是个歌手啊，常常抽烟是很厉害的，几十年来都是一直抽烟啊，不能停的。他的女儿都很讨厌他，就是说爸爸臭臭，爸爸臭臭啊。他也没有办法，他也觉得对女儿也不一定好啊，女儿也不喜欢，太太也不喜欢他这样做。但是他戒不到，怎么样他都戒不到。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他应该要戒烟啊。他说很辛苦，他做不到。结果有一天，他的牧师、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为他祷告。祷告了之后，他回到台湾，立刻就戒烟。这个就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的能力和自由，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主耶稣说，你的生命可以不一样，但是你要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出来，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你愿意背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要把那荣耀的生命给你。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问题，不在于，其实不在于我们戒不到一些很坏的习惯啊、哦，大家现在基督徒都知道抽烟不好，赌博不好，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问题。不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有一些不太坏的习惯，有一些习惯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呢，如果你常常沉迷，就好像一些人很喜欢上网，现在有些人上网上得很厉害啊，根本就念书的时间、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了啊，花了太多的时间啊，这个本来不是太坏的，就可能对你就不好了。我每一个人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不太好的行为，它不是很坏，但是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很坏的东西你知道不应该做，但是问题是这一些不太坏的才是我们的问题。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些不太坏的行为，不太坏的习惯，那又不够好，又不是上帝要给你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挣扎，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好像觉得要抓住这些东西改不了，好像觉得没有了就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上帝如果要你改变的话，他是为我们好的。当然基督徒还有另外一种挣扎，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一直要追求一些东西，要追为自己的生命要追求一些东西，甚至我们忽略了上帝要给我们更好的福分。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人就算是基督徒，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唯一的理想可能就是买一个房子啊，买一个车子啊，然后用 iPod 啊，就这样子啊，这最高兴的事情，可能有一个 Apple 的啊 laptop 啊，就很好了啊。可能我们人生就只有这样子，好像追求的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工作，可能就为了这些东西。我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不过很多时候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被这些东西挪走了你的焦点，让你的生命忘记了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有太多的基督徒失去了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方向，没有真正的去问上帝，到底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问过你自己，为什么上帝把你创造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要怎么活才能活出上帝在你生命的旨意？太多的时候我们为这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精神都放在那上面。有一些年轻人你会看到他们一直上网，把时间都花在网上面，其实过了之后没有什么好处。现在我们有一种最新的心理病叫做网络症候群啊，就是上网不能停，一直上网，就算你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上网，也一直在想着上网的事情啊。然后回到家也是什么都不做，也就是一直上网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诱惑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把我们的焦点拿走了，你看不到人生真正的方向在哪里。就算是我们很多的成年人，我们也一样，很多时候好像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为了一份职业，为了一个房子，其实都是都很重要，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为了这些东西把我们的焦点模糊了。我不相信上帝创造你的人生这一生就是为了希望你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子，是那是很重要的，但那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你的人生的焦点绝对不可能把它放在那边。我不相信上帝会创造一个人就是希望他每一天上网， 他就很快乐吗？就是这样子吗？我不相信上帝会创造一个人，就是每一天吃吃喝喝，吃吃喝，然后有一天就死了，是这样子吗？你希望你的墓碑上面有一天你死的时候写着，这个人曾经在地上吃吃喝喝，然后他就死了，你希望这个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吗？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甚至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人生应该不一样，应该很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追求。你要打开心，很渴慕的去追求，你要告诉上帝，上帝，我的生命应该是丰盛，我的生命应该不一样，但你要告诉我我要什么，然后你要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所以阻挠我要放下的，我就放下。因为人生你是没有办法什么都拿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啊？24个小时，时间是很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的手有多大？看看，拿起你的手来看看，真的，来，不要睡着，看看你的手，两个手都看，有两个手吧？啊，看看你两个手有多大？你想想看，这个手其实很小哎。上帝创造我们，还又不够大方，他应该给我们8个手，不是好哈、啊？可以拿多一点东西哈、啊，八爪鱼这样子啊。哎，只是两个手，两个手可能拿东西真的很少。你拿了这个，拿了这个，哎，就不能再拿了啊！你奇怪，我们手是很小的，所以呢，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子。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人生是要选择的。你一生人不可能把什么东西都拿起来，你一生碰过很多东西，是不是？你想想看，从小到大，你一从婴儿开始到今天，你碰过很多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把每一个你碰过的东西都拿在手上？不可能。没有人可以一生什么都拿，聪明的人，聪明的人会选择拿重要的东西。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要学会做选择，你要选择接受上帝来的祝福，那你就要学会放下一些东西，你要学会放下一些你的习惯，你才可以更加的侍奉主。你要学会放下一些你的那种世俗的一些追求，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福分。你要把你的生命的焦点转移，否则你会失去很多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请我们去吃海鲜大餐啊，那个是真的海鲜大餐啊，在马来西亚他那个海鲜大餐要几千块，不是几百块的海鲜大餐，是几千块的海鲜大餐啊！几个人就吃几千块了啊！那里面有很大的龙虾、鲍鱼，然后那种象拔蚌 啊，很多东西，我很多很多海鲜是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是没有看过的啊！那天呢，啊，他带了他的孩子，5岁的小孩也跟着我们一起去。那小孩坐下来的时候就在发脾气，妈，发脾气什么呢？原来他说他要喝可乐啊 ，Coca-Cola。哇，爸爸说不可以啊，还没有吃饭不可以喝可乐啊，他就哇哭啊，不要，我要喝可乐，我要喝可乐啊，啊，就大家给他吵得很烦了啊，没有办法啊，爸爸说好了，叫了一杯可乐给他啊，他就很高兴了，小孩子就很乖了，就坐那边一下子就把那可乐喝完，很快就喝完了，小孩子喝可乐喝很快的啊，你发现喝完了之后我们以为他满足了，结果他说什么？我还要。哇，爸爸说不可以，我们还没有吃饭怎么可以喝这么多可乐，不可以。他说、哦、不要，我要喝可乐。哇，又吵又吵啊，又没有办法，又再叫一杯可乐给他喝。等他喝完2杯可乐之后，你想他还可以吃得下那个海鲜吗？不可以了。但是5岁的小孩子他肚子才这么小，那2杯大可乐下了肚子之后根本就什么都吃不下。我们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因为他很小啊，很蠢啊，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海鲜大餐可能几年才吃一次，是不是？可乐每天回家都可以买啊，但是他就一直要他的东西。但是因为他还5岁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原谅他啊。但是如果那一天是我啊，人家请我吃海鲜大餐，我也跟人家吵着我要可乐，我要可乐啊，就不要吃海鲜，那我不是很傻吗？哎，你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上帝准备了很大的海鲜大餐在你的人生里面。上帝说，我你要 我要大大的祝福你的人生。但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抓住我们的可乐，我要这个，我要喝我的可乐，我没有了我就死了，我不可以放下这个东西，我不可以改变的，我一定要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可乐？什么是你人生使你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海鲜大餐？什么东西阻挠了你去受上帝的祝福？什么东西让你变成一个愚蠢的人，抓着自己的可乐，享受不到上帝给你的天国来的永远的那个祝福？你的人生绝对不只是这样子，但是你的人生一定要学会做选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闭上眼睛，在这个时候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的心，审查我们的行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圣灵现在提醒了你，你的有一些习惯，你有一些行为并不蒙上帝的喜悦，上帝要你改变。上帝说，你如果生命要更蒙受祝福，你需要改变，你需要放下，你需要来到他的面前顺服，说，主啊，对不起，我要放下我这些不好的习惯，我要改变，我自己做不到，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真的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什么是得胜的生活？就是你感觉到输了给上帝，但是你却赢了自己，这个才是得胜的生活。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要对上帝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改变我自己，帮助我放弃我这些不好的习惯和行为。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这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呼求，请你举起你的手，愿圣灵帮助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愿主亲自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赢过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像一个小孩子这样任性，不愿意放开，不愿意改变。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但是你要愿意被上帝来改变。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主啊，帮助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悔改，在你面前愿意被你来改变。感谢主。我在这里要做第二个呼召，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今天是第一次，或者是来过教会几次了，但是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心里面有个感动，你说原来信耶稣不只是上天堂，而是生命真正的被改变，而是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心里面觉得，我其实我知道很多好的事情我做不到，不好的东西我却没有办法不做，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要你改变，我要有一种真正的自由，我要得着主耶稣给我这个真正的自由。如果你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来改变我的话，如果这个是你心里面的一个感动，你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看见，我带领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你说你要接受耶稣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感动，你说我要接受这个耶稣，因为他不只是让我上天堂，他是要让我在这个地上就生命完全改变，生命完全可以得到一种得胜的自由。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你的手让我看见好吗？我带领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看到。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带领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还有吗？还有朋友吗？你要信耶稣吗？耶稣爱你，就算你是今天第一次来，你来到也不是偶然的，上帝爱你，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来。还有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我带领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好吗？你要被耶稣来祝福你的生命吗？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还有吗？我最后问一次，你愿意的话，你举起你的手，我带领你做祷告好吗？感谢主。还有吗？好，如果你有举起你的手的话，请你这个时候在你的座椅上跟着我做这个祷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请你跟着我开口做这个祷告。我在天上的父， 我谢谢你，因为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今天我就成为神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这里有个感动啊，我们当这些年轻人，我再一次鼓励你重新的去思考你的人生的方向。今天我不特别再另外做呼召，但是今天如果待会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我再为你祷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在你人生的时候，在这一刻你要好好去想你人生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再继续过你的生命，你人生真正要完成的到底是什么啊？我希望你今天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愿意你能够把你真正的生命把你自己献给主耶稣，让他来使用你。